岭，石云到了，程燕，那是不是方中啊？方中，你到了吗？哦，到了，方中到了，程燕、方中、菲菲，好的，呀，我在跟艾玛谈我们的想法呢。明天我们去墓地那看，怡珍，你出来一下，怡珍，你要是方便的话啊，不方便也算，那很早晚上在家里面肯定也不方便。什么声音？啊，菲菲说。很好，菲菲可爱，每天带着一个郑妈姨，郑妈妈、郑阿姨，在教她有机会得救。所以菲菲，你看到没有？你是蛮有福音的恩赐的，有福音的这个负担的，所以为神所用。好的，我们做个祷告吧。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你都陪伴我们。呀，因为你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得享永生。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生命是没有什么害怕的。呀，求主就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一种怎样的人。呀，就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呀，我们并不是在乎这个目的不目的，乃是我们在乎我们的生前死后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哪怕死了，我们的骨灰、我们的目的也在传扬主的名，这是我们在乎的。这是我原来忽略，我觉得好像死了就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不用管了。啊，死这个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啊马革裹尸还？呀，这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这些人的所谓伟大的思想，轻视生死的问题，但是这些我们受了这些东西的影响，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在这种毒害中，呀，我们也在迷失了。其实想一想，去欧洲走了这么多年，欧美走了这么多年，看见每一个教堂都有墓地。一开始我们也很轻视这个问题，但认真想想，其实是有道理的。当我们去到这墓地看的时候，就会留意他是谁呀、啊？哪个年代出生的？什么时候死的？生前做了什么呀？这些故事、这些见证的本身就是在为主做见证。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叫做警觉吧。其实人的生前死后的价值都在基督。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恩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程燕也到了啊，程燕是乖宝宝。那一般牧师都是比较不打的，对吧？我们要打的打方丈阿姨啊，方丈也比较皮实。哦，你争出来。以真啊，我们那个想法开始在往落实的方向走了。你也为这个祷告。明天我会跟方丈阿姨还有师母去那个小墓地那去看一看。那他现在我们有他的资料呢，是950块钱一块地，4尺乘10尺。那么有这块地呢，可以买一个身体，可以买一罐骨灰，两个人，一般来讲是夫妇。那具体的情况，我们还得去见了他面，跟他详细聊。礼拜天呢，我们又去到另外一个墓地，稍大一点，呀，就是我们自己 Blue Ridge 的这个 city 了，它就比较大一点，比较宽阔一点。它的斜对面就是 Blue Ridge 第一浸信会，呀，BR First Baptist Church，呀，那个地方我看了蛮好的。然后夕阳的太阳往那边照过来的时候，你看到我的那个放在灵修里边那些照片，我跟师母那些照片，哎，我觉得那个地方蛮好的，我也会去找他。现在没答复我，他只是我给了电话了，留了言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会跟你保持联系，好吧，医生？OK，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会开始讲马太福音5章。5章我们会把8幅的内容先在这一个时段里边慢慢走到哪是哪，我们慢慢讲，不急。 那为什么讲，马可的二章和马太的五章呢？我挑选这两个经文的比较多的意愿，就是跟大家讲，看看耶稣带门徒是怎么带的呀。前面我讲旧约是带出耶稣怎么来的，耶稣的根源怎么来的，耶稣的圣经依据怎么来的。耶稣在上帝设计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的？借着亚伯拉罕来的，借着摩西来的，借着大卫来的，要借着12支派神的子民来的，借着以色列人的故事，要被掳归回这一系列东西来的。当然那一段经我没有讲了，讲的尼西米啊、以斯拉这些我没有讲，我觉得那个不是那么最重要，但是也是。你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可以补一补那课，那段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归回，这个跟我们以后如何回天家是有关联的。但是我想呀，我以后吧，以后再看有没有机会补上。我就把这个逻辑漏洞放在这里，告诉你们那一节应该是欠补的呀。然后接下来就是2段400年的上帝的，就是寂静不说话。呀，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啊，上帝安静了400年，一句话也不讲，直到摩西准备好了，他就花了400年去准备摩西。我们看见的呢，是摩西被上帝预备了120年，预备了40年，预备了80年。摩西人生中3个40年，3个人生阶段，呀，但是其实你再往上。宽阔一点看神，神为了预备摩西的这120年，他花费了430年，他用了430年的时间，要栽培出，默默的预备出摩西这么一个人物，那多少代人，一代一代，他也不会随意的去进入人类，去破坏人类的这个历史顺序，他也在这个顺序当中做事做的呀，不留痕迹，呀，不藏点滴。然后在光中把奥秘的事情都完成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智慧了呀！能够意会到这个道理，其实也是不简单的。我们也真的需要蛮多的祷告，蛮多的圣灵的启示，我们才有可能去呀明白神是怎么做事情。那第二个400年呢，就是耶稣来之前的400年，上帝又不说话。这2个400年，其实认真想一想，都是上帝要做大事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上帝是要预备做大事的。好了，那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来到世上以后的教会历史，有几个历史我们需要去认真观察一下的。第一段，其实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教父时代。教父时代是个什么概念呢？教父时代也是一个预备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建立和圣经正典的预备，就差不多也是主后的500年以前吧，大概这前500年是整个教父时代，也是一个正典时代，正典预备的时代。那大家听听这个历史的结构。再听耶稣的这个启示是有一个立体结构式的领受的。那么在这500年当中，神成就了几件蛮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使徒时代，使徒时代我最近在讲的《使徒行传》，记得吧？整个《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在为使徒时代在做一个。铺垫，做一个开荒，做一个开创，啊，我们会看见耶路撒冷教会是如何，权柄从彼得到雅各，然后接下来神又击打这一个被耶稣的亲弟弟所带领的这一间耶路撒冷教会，然后神的子民领袖开始发散到各地，那圣经记载是有一个马其顿异象。那没有记载呢，那叫多了去了。世界各地到处走，那我称之为是使徒开拓的时代，大概前一两百年吧，大概都在这个时代里边。那这个时代走过去以后呢， 那其实，神有一段 silent 一个安静的时期，也大概安静的时期是50年到100年，直到325年尼西亚大会的召开，这个时候正式进入一个正典确定时代。那么从325年到576年，加克顿会议这7次大公会议呢，其实就等于是把整个神学的根基奠定下来，正典确立下来，教会确立下来，所以在这前500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啊。那当然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在这500年成就了大量的事情。那么，但是这500年其实坦率讲，读懂的人不多，通常都在批评，通常都是对教会的怨言很多。啊，神为什么用罗马皇帝啊，诸如此类的，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事啊？很多的疑问，但是你还是要从神的手中去看这些蛛丝马迹。呀，好，我就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以后的历史以后讲。那我今天因为了要讲这个巴福，那我要把后面的这段历史，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历史，跟大家有一个，就是500年吧，就先讲这500年的历史，前面有一个铺垫。那也盼望牧师的教导方式也成为你们的学习方式，就是你要想知道一件事，请你千万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OK，如果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一个关照、思考、关注与学习，我们其实学习是在空中楼阁，不着地的、不着边际的，讲出来的话你也没有力量，掷地无声。没有分量。那这里边的牵扯的两个基本的概念，我再稍稍解释一下。因为这东西，坦率讲，就是我讲闻讯，有的时候我就变成既要讲历史，要讲逻辑，要讲考古学、历史学，以及结构神学，包括当然也包括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诸多的学问、诸多的学科、诸多的内容都要去波及，但是也没有时间一一的完全兼顾。我只能是走到哪碰到哪。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能够略略的做个笔记，你们可以向艾玛学习。她刚才秀给我看她的笔记，哎呀，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学者，认真学习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学习的方法跟他也很像，我也是当时牧师来讲道的时候，我就几乎尽我所能把每个字都给整都记下来，然后回到家我就重新整理这些笔记。艾玛你知道不？我那个时候这个听到的笔记也是厚厚的，大概2尺高那么一大摞呀，也是做了大量的笔记。那今天看着你的笔记，我心里边也是很感动，觉得好像有一种原来吾道不孤啊，我也不是那么孤独，也是有弟兄姐妹陪伴我一同去行走天路的。那我今天也跟你们讲，今天我讲的内容呢，其实每个内容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能够借着我讲的这个脉络往前延伸，那应该是一个蛮了不起的补充和学习了。那当然我会显得啰嗦了，因为啰嗦的缘故也是我觉得总想多给你们嘛，多讲一些。那你们听不懂也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们的根基比较弱，第二个呢，你们平常没有一个做笔记的习惯，所以就会嫌这个内容会怎么一件事讲那么啰啰嗦嗦呢？就是但是牧师完全理解你。完全体会你，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过程，慢慢走。那当然，如果走到有一天，牧师实在到达老态龙钟的地步了，我也真的要把嘴巴关上，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也会知趣，也会知难而退。我知啊，我年纪到了，我的时候到了，我以后就不讲。但我感觉，我祷告，我觉得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好像神让我还是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继续讲。那我就姑且讲之，你们当中任何人都有一个权柄，随时来停止我。牧师啊，神给你的时候到了，以后就不要讲， 让年轻人上来讲吧，那我就下来讲。但是我不会等到你们那个时候讲我，我才离开。我会尽可能的识趣，在我自己略略的感到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意的时候，我会选择离开的。我也不会霸着讲台，也不会霸着麦头，不会霸着教会这个牧师这个位置。只要有人起来能够替代我的，我会第一时间让位置，谁来替代我都很高兴的。绝不是负面哦，我是很正面的跟大家讲，我不是跟你一个人讲，我跟所有人讲，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让教会看见，让我也看见，他真的是合适来 take place of mine，就取代我的位置，我是高兴的不得了，这是我的心底话了。所以你们当中任何人，我都鼓励你们来挑战这个位置。牧师，你不要讲了，以后我来讲。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一定很用力地抱抱你，然后告诉你说：“哎呀，感谢主，上帝终于把你给带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不要介意说，好好学习要取代牧师，这是我的内心真心话，好不好？就是这话我不是跟你们讲，我是跟所有人讲，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代，我甚至是我刚来美国，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的领袖、年轻人讲，我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被你们赶走的。他们愣了一下，什么意思？牧师，你才刚来。我说牧师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栽培成一个超越我的人，取代我的人，因为这个位置不是我的，是神的。我们越早被人取代，其实越说明神的国度在扩展、在发展，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介意，好不好？春天呢，陈燕呢，陈娟呢，你们要当乖宝宝，努力的去，菲菲啊，别忘了，这是我读后面几个名字啊，就是努力起来，努力起来，然后好好的学习，听懂我的意思吧？这个是教会之道，这是教会的门徒之道，这是教会的领袖之道，听得懂这一个。这句话的人呢，我觉得是有福的。我是鼓励你们在天国的事上要当仁不让，要努力的去往前走，尽你们所能的超越走在你们前面的人。今天牧师貌似在你们的前面，等候着你们任何一位来超越，这是门徒训练的核心，也盼望你们去恩待你们以后的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好吗？好，我们回到今天。今天的经文，我看谁在？春天，春天，你方便给我帮我读一读经文，可以吗？春天，
方便牧师读哪一章哪一节？
马太福音5章。
稍等。
1到16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读下去，
你们
读
是
到
世上的盐，读到，
16节，
你
读到
们是
十六。
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我趁你去这一刹那，我就偷偷的去拿了一壶茶回来，让我有一口茶喝。好，谢谢你，今天。好，我们回到前面来，到第三节来看一看啊。温柔的人不是温柔，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什么意思？春天，告诉我"虚心"什么意思？
虚心就是谦卑不骄傲，能接纳别人的意见与建议。
这个是我们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在这圣经不是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在这里讲，就是很容易把圣经中的真理变成道德条文。把它降格为道德伦理的层面，而忽略了信仰上的高峰。这是我们的，特别是不带华人，所有基督徒吧，信了主以后都比较容易犯同样的错，就是把信仰降格为道德。道德不是不好。但是道德跟信仰比，那差了就要远了去了，不可比的呀。道德是满足人的标准，懂我意思吧？但是信仰是满足神的要求呀。神在信仰上等着我们，他。对我们在道德上的任何丰功伟绩，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是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或者不管什么样的最伟大的道德先生，包括东郭先生吧，他表现得再好，有再好的道德规范条文，在信仰之主上帝面前分文不值。毫无可夸，因为人做好是理所应当、一无所夸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呀，你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吗？你守律法、守规矩，凡事以善对待人，那有什么可夸口的呢？当上帝的儿女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上帝就说：“没什么可夸的呀，有什么好夸？你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啊。”你要夸就夸他的十字架呀，你要夸就夸你跟上帝有怎样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转换。所以，当你把虚心解释成道德的层面，哎呀，我很谦卑啊，你看我多好，多谦卑，多虚心。你看我问焕辉，我问方中，我问师母的时候态度多好。哎呀，牧师真是个虚心的人，我被夸了。我夸完以后，那我的好处就到此为止，就没了。神都不纪念。你虚心个够去，主都不纪念，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谁呀你呀？所以不要拿道德在信仰上去夸耀。在圣经中讲的虚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它核心中是看待自己啊，为灵里边的贫穷，看自己为空，看自己一无所有，看自己是可怜的呀，看自己是无有的，看自己呢是缺乏的。就是我在灵里边贫乏到极点的这个位置上，我看到了， 上帝就称我们为虚心的人。你什么时候看见你自己的灵里边是空乏的，是缺失的，是贫穷的，上帝就说你有福了。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灵里边的贫穷，总还觉得自己不错，哎，我还觉得蛮好。你看我，哇，又孝敬父母，哇，我又对妻子很多的爱护，对儿女有很多的教导，我还能赚钱。你看我多好啊！那你就看不到你在灵里边的贫乏，你就可怜了呀。这是虚心。春天知道吗？这
知
是
道
虚心
了，
啊！虚
知道
心
了。
就是反观自己，回看自己，而且看到自己灵里边是贫乏的。你就有福了，圣经就说你有福了呀。所以，你会发现初信主的人呐，刚刚信主的人，他比较容易进入到所谓的虚心的这个地步，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很渴慕，我要学习，我要学，但是就怕他学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开始骄傲了，他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东西了，就开始这半桶水就淌得很了。只有半桶水，但是开始就水晃得很厉害，那这个就比较可怜。所以，一个人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在灵里边的贫乏。那耶稣后来为什么说，你要单看他人比自己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不见自己的贫乏，你总看见别人的贫乏。你看你真是笨啊，真是！你看你真傻呀、啊！你看你真是250，这是世人的眼光，总是看别人不如自己，说明我们也开始属世界了，开始不属基督了。一个属基督的人，一定会看到你的弟兄姐妹、你的身边的家人、围绕在你身边走动的人，他一定有一样以上比自己强的。这是属灵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配，懂我意思吧？就如果说我是一个属，自称自己是一个属灵人，我也知道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但是我去看自己比他人强，那你大概知道你已经在灵里边开始迷失方向啊，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贫乏，灵里边是贫乏的，那试问我们谁不贫乏？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走过来，谁不贫乏？谁敢夸口？对不对？都不敢夸口的。所以，无论你在走到怎样的光景当中，我在2002年，我去巴拿马短宣，有一个老牧师从纽约下来，他是我的校友，神学院的校友。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梁牧师，可不可以你带我灵修啊？我很想在灵修上能够学习安静，学习向长辈们学习，前辈们学习一下。这是我觉得这是我成长的一个奥秘。今年的夏令会呢，我是打算，教带大家怎么灵修，教大家怎么灵修，带着大家如何去，其中有一堂课教大家怎么安静。我就发现这个功课原来好难呐！我每天，我从这已经30多年了，已经每天早上5点钟我就起来了。那5点钟到7点钟是我灵修的时间。其实5点到6点钟这前1个小时，我比较多的就是在安静，我就是在读一段神的话语，然后就安静，就慢慢的去咀嚼，慢慢的去体会，我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我自己安安静静，也不做事情，什么都不做，我顶多就是哼一哼一些诗歌，哼一哼一些圣乐，甚至词儿我都不唱出来，我就慢慢体会那个 melody，那个音乐，那个旋律，就慢慢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在这块， 以前很难的，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顶多安静5分钟就不简单，好难。那现在我发现，我安静就是15分钟、半小时、1小时，比较轻而易举了。呀，你们试一试，我鼓励你们呢，学习安静，因为你不安静，你看不到自己灵里边的空虚啊、贫乏呀。你看不到的。今天多少人让他安静，他会跟我翻脸的。呀，我让他安静，他说我现在最怕就是有人叫我安静。那我说为什么？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安静其实很困难的，让你冲啊，在战场上冲，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让你安静，两件事情哪个容易呢？冲锋容易。你知道吗？在战场上，哪怕你再怕死，他只要让你冲，你都不怕；再让你安静就难。你知道为什么吗？春天，为什么叫你安静就那么难？Why？
不知道。
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了，因为你一安静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耶和华。不是我说，圣经说的。那么一个人呢？你说面对人容易还是面对神容易？
面对人。
面对容易，所以哪怕是打仗遇到危险了，冲啊，他就冲了，那比较容易，死了就算了，对不对？砍头不过碗大，好吧？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单单就这样的东西都能够让人去送死，就中国人，这不人是蛮傻的。250的，真的一个两个都是200。我现在还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连长叫我们冲的时候，冲啊！打不死就是好汉，打死也是好汉。我们250傻乎乎也跟着就往前冲，呀，就是想想蛮多蛮好的战友就在身边就死了，神要留我的命，所以我才没被打死。按道理我也应该死的，每次冲我也都冲的第一个的，但是没被打死。呀，所以一个面对神，一个面对人。那当你面对神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你就突然间发现一个真相，原来你是穷人。听懂的意思吧？谁愿意当穷人呢？谁都不愿意当穷人。我有一次回国，我的一个发小，他就问我：“你现在有什么财产呢？”问我，我说我没有哎，没有什么财产呢。你有什么存款呢？我说也没有什么存款呢。他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你是一个穷人。”哎，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比如说你跟我比，他说我现在在广州呢，有6套房产，啊，有2套是超过2000万的，啊，其他都是500万以上的，啊，那我差不多是几千万的身家，还没算我的存款哦。”我存款，我的公司市值，大概那个时候吧，也几十年前了，10来20年前了，大概有个2、3亿。那资金在我手上，随时可以运转的，大概有100万到200万人民币。所以你跟我相比呢，你真的是个穷人。他这句话一下把我给噎在那里了，我说不出话来。哎，真的吗？我都没想过我是一个穷人。我一直觉得我很富有的，我觉得我的天赋这么有钱，我从不一无所缺，怎么我会是穷人呢？但他又不信主，我怎么跟他讲这个道理呢？那他说完以后，我说我想想想想，你讲的很有意思，我想一想。后来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其实我是富人，你是穷人。他在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的财产呢是存留在永永远远的家乡。存留在天国，存留在永不改变的天家，所以我的财富它是永远的在发的。我那个我买的那个天国的股票，它是生定的，它是一定往上走的，铁定往上走的。时间越久，我就越富有。我说你就不一样，我说你遇到几大风险。第一个，你所拥有的房产有一天呢，会荡然无存的。他是何以见得呢？ 我说你别忘了，你在中国买房子，那是50年、70年以后就不是你的了，又属国家的了。你要想再想要，你还得要钱去买，赎回你的房产，都不是你的了。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个共产党的国家，本身就跟私有制相对立的。你只要私有财产具备，你就是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我说你怎么能够拥有财产呢？拥有财产是和党纲相背离的。拥有财产本身就是被专政的对象，被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我说你单单从这个制度上来讲，你就是个穷人。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在中国你赚到的钱，你没地儿放，你放哪呀？你找不到地方存。你放银行，有一天银行说不给，没了，银行不可以取钱，你就没了。我说你就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吗？我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大概我想想啊，讲的话大概是1999年，哇，一讲是20多年前，1999年的时候，我跟他讲讲这话。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怎么可能还走回头路呢？”我说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点。我说回头路是铁定会走的。我说你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教导我的吗？他说文化大革命7、8年就要搞一次，我们现在过了多少个7、8年，还没搞，这概率上都不允许。总有一天，这文革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清算你这些资本家。啊，有钱的人一定会被清算的，啊，一不信以后你看，中国那些首富啊，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一定的，一定会惨不忍睹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九九年，我跟他讲的话，他跟我差不多要翻脸，完全翻脸的，怎么可能呢？你在污蔑诋毁我们的国家，你去出国，你被带坏了。我说不是我出国带坏，我就从这个国家出来的，我太了解我的国家，我们的党。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有3大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你是个穷人。我说我呢，没有你这房地产，也没有你那些股票，我在你面前貌似贫穷，然而却是丰盛，我非常富有，因为我有一个全天下最富有的天赋，我天上的爸爸最富有。他对他儿子怎么会吝啬呢？不会的，所以我在天家所存的钱，比你不知道丰富多少，比你富有不知道多少倍。我每每想起我在天家，在永远的国度是一个那么富有的人，我想起来心里都乐，睡觉都会醒。我说我乐得睡觉都会笑醒。我说原来我是一个如此丰盛的人，如此富有的人，但是我看见你，哎呀，真可怜，如此贫乏。但是他的问题呢？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呢？因为他看不到他自己灵里边的贫乏。春天，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信的主人是很富有的，我们是对世人在财富上是绝对的秒杀，毫无疑问的，他不能跟我们比。我们多富有，我们拥有天赋的独生爱子。耶稣把他的爱全部给我们，我们拥有天父的心肝宝贝，我们拥有耶稣基督，他把他为我们舍命啊！开玩笑，谁能比我们有富有呢？呀，但是他看不到他在灵里边的贫穷，所以他非常可怜。那这几年，就是这几年3年封控之后，他开始醒悟了。因为他的房产呢，广州的房地产腰斩了，广州的房地产呢腰斩，他原来的大概5000万的房地产吧，最保守5000万，现在他说现在是5、6处房产加起来不到1000万，不是腰斩，他是砍了大部分，啊，想卖也卖不出去，然后他就后悔，那个时候我让他，我说你赶紧出来吧，到外边来。我跟他很好的，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但他就是不听我的。他说：“你说我出国傻啦，说我信耶稣傻啦，说我当牧师傻啦，反正说了我3傻。 后来我说这三样都是我最富有的依据，你竟然不知道？我说你是灵里边贫乏的人。我当年就说了这一节经文，我说你真的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他说我很谦虚啊，我来你面前我多有礼貌啊，我多么怎么样跟我讲。我说你不是，我的圣经的眼中看你，你是个极其贫穷的人，灵里边贫乏到极点而不知，不，并不自知。这个是你的可怜，所以单单这一点，这一节经文，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啊！你发现没有？耶稣在八福当中的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契机。每一福都是我们一个能够很有能力去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这第一节经文，第一福可以向富人传福音，发现没有？就跟他比富啊！我们谁有比谁有钱呢？当一个人把世间的财物的拥有多少为自己口中的夸耀的时候，他就是最贫乏的人，最贫穷的人。啊！但是当一个人要夸就夸耶稣基督，要夸就夸天上的财富，要夸就夸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很富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天国的富有感，没有就是一个可怜人。其实我们蛮多，我这牧会30多年，我认识不少天国的贫穷人，你能想象得到吗？他明明信了耶稣，他明明拥有基督，他明明有了福音，他明明有了教会，他明明在教会很长时间了，听到啊。都已经是算是大家眼中的基督徒公认，但是他却常常不安呢，常常觉得自己贫穷，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魂野鬼，常常觉得自己是呀心难安呐，不知去哪去安顿他的灵魂，安定他的尸体，他的尸体不知道往哪里放。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一个 family，一个家庭，很有钱，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走了以后啊，钱不知道给谁，钱不知道怎么花，钱多到这样的地步。我就建议他，我说很多教会、很多神学院其实都在建堂，有很多花钱的地方哦，你可以考虑把钱捐给他们呢。他说他很想给他的孩子，但是他孩子。有一个是弱智，有一个是残疾，那还有一个呢，失踪了。所以我觉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空有天下财呀，不知何处是我家呀？你的财产不知道往哪里放，我说为何不放在天家呢？让你的财富为天国所用，被上帝所纪念。让上帝看见你那颗奉献的心，难道不是一件多美的事吗？他对我的建议嗤之以鼻，完全不当一回事。我也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人是在香港也是，其实我讲出来的话，他名字你们都知道的，是个名人，很有钱。他妈妈的干爹是李宗仁，你们听过李宗仁吧？就是国民党的49年的时候的代总统，蒋介石下野了，他就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后来回到大陆，就这么一个人。那他的干女儿在香港，那这个人就是那个干女儿的女儿，干女儿的孩子。那他当然很有钱了，他这从那个民国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 old money 很老的钱，在香港买的房子都是非常浅水湾、深水湾、半山，好几套房子，那都是随便拿一个房子都是一两个亿，当年呢，30年前，20多年前，我说你有钱，但是你不快乐，你有钱你不喜乐。你很有钱，却看不见自己灵里边的贫乏、贫穷。好，我这一节经文我就讲 简单讲到这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并且知道怎么运用这个经文去传福音。这些经文比较容易，也比较有得力吧，向一些有钱人去传福音。那至于怎么传，因人而异，你很难去，很难去，就是把它，就是变成一个通通好像一样，也不可能。好，我们看第二个福，就是5章4节。春天这个字读什么啊？哀什么？不是哀动，是哀痛。
什么哀痛？
哀痛是对的，哀动不对。它哀痛就是以前的哀痛，就是这个痛。后来我们改了，我们把它改成繁体字到简体字，把它改成病字旁了。其实最早的哀痛不是病啊，哀痛是一种情感的失落，哀痛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病态。但是我们文字改革以后，就把这个哀痛的"痛"字变成病字旁，这个其实不合理的，用这个字比较合理。所以你要知道，繁体字并不是说简化了，那是把里边很多中文原来最美的、最原始的内容给清掉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呀。读简体字而不读繁体字的人，其实缺失了很多中文的美了。中文的丰富与美丽都在这个简体字到繁体字之间给 clean up 的清掉了。呀，当然不瞪，其实我认识很多在台湾来的朋友，他们其实一直有机会用繁体字的，但是我发现在台湾很多我的很好的朋友都是，他们宁愿写简体字。啊，他们宁愿写简体，反倒香港以前我认识的朋友还是坚持写繁体字。我是在大陆成长的，但是我是因为从小写书法嘛，所以我是一直写繁体字的，反倒把繁体字给坚持下来了。我去到台湾，我在跟他们我进行文字交流写，他很惊讶，诶，你怎么会写我们的正体字？台湾正版字，正体字。我说我们在国内管的叫繁体字。他说："你才繁。”我说："不是那个繁，是繁简之间的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烦。那我觉得就是我鼓励你们，假如有可能的话呢，每人都写书法，你就肯定会碰到繁体字，字帖好的字帖都是繁体字呀。你用繁体字去写字，你会对中文的这个了解。"会欣赏会更加不一样。好，我们回来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什么意思呢？春天，告诉我。
就是伤心，内心特别的悲伤，我理解的。
为什么会悲伤呢？有没有想过？谁给你竖了一个倒拇指？没看到，有人给你竖了个倒拇指，不知道是谁。哦，程燕是吧？程燕
我
给
没有。
春天，哦，没有啊，那是谁？谁？我看不到哎，那是可一，不是可一，啊，行了，没关系了，那竖就竖吧，我也不追究了。你要有意见的出来讲就是了。我看留言板有没有啊？留言板。哦，OK，春天你在吗？春天，
我在。
我在。OK，好，那我就跟你对话算了呀。他们讲什么留言，他不说话，我就不管他了。那你说这个哀痛的人什么意思啊？因什么而痛苦呢？
因远离神。
不是。是因为看见自己的本相而痛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我哀痛，哎呀，我一想到今天的股市就往下跌，我就很哀痛啊。好多好朋友的这个钱财损失了好多呀，一天就不见了5000万呢，好哀痛啊。可不可以哀痛的当然是你的权利了。哎呀，我爸爸买股票，这是跌停板， 哎呀，我要为这个深沪股市最近这个惨况哀痛啊！那这些都不是圣经里边所讲的哀痛，在这里边所讲的哀痛，讲的是因为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人极少这样子的，通常人呢都会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和帅。我越看自己吧，就越帅；越看自己吧，越漂亮。男的是这样子，女的也是一样，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漂亮，有没有？太平常呀，总是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我的样子长得不错了。看别人总能看到别人某一个部位、某一个地方不够漂亮，蛮丑的。但看自己怎么看怎么好，越照镜子吧，越爱照，发现没有？你们女孩子。对不对？每天早上起床出门前要照镜子嘛。你回想一下你的感受，其实人是有一个自恋的一个倾向的，总觉得自己不错，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很漂亮很帅呀。但是这里的哀痛，就是要看见我们在灵里边的本相。我们灵里边的本相是什么呢？悖逆。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虚心是指我们贫乏，灵里边是贫穷的，又是悖逆的，而且是心无善念。我们内心的，按照我们的老我和本相，我们是心无善念的。我们常常无善念，却自我夸耀为有善念。总觉得自己很良善，其实你没有遇到事儿，遇到有一个人得罪你了，遇到有一个人对你不是那么太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检验出你内心有多恶。为什么呢？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你问问自己有没有曾几何时有一个想报复的心，你就了解了。人的报复之心是很可怕的，哪怕这个念头出现，短暂的出现。你也会去察觉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多么罪大恶极的人。我是很长时间呢，我都过不了这个想报复的心。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呢，我因为我父亲的他们的就是官场中的路线斗争吧，官场的争斗吧，就是趁我爸父亲去北京。1971年刚好林彪事件的之前的去北京，然后就汇报广州的516反革命集团这件事的时候，那我父亲的那个对立面反对派跟他争斗的那一派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我才十二三岁个孩子啊，不到13岁啊，抓到里边给我逼供信，然后给我上一些酷刑，然后给我。就许许多多这些事情全部都做了，最后要诬陷我去偷东西啦，诬陷我去做这个坏事的，而且他还有很多根，还有凭证，有什么什么小朋友，也是被抓了，就把我供出来了。他对那个人也是逼供信，结果那个人就把我供了，因为他说是你的好朋友跟你一起干的，不是你一个人干的。他说我就一个好朋友啊，就把我给供出来了。我怎么死？什么都不知道就被他给供出来，供出来他就有依据，也把我抓到里边去了。我在里边待了45天，我父亲出差去北京去了43天，我父亲回来2天以后才把我放。这都是官场中的这种路线斗争吧，整不了我父亲吧，就整我，整儿子。都是相被牵连的人，那整我这个人呢？给你们讲一下，当时这个人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说这一年呢，是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这一年。啊，我说我在1981年呢，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当时我就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是1981年我不在广州。我在越南战场上， 打字，我81年我还在打法卡山呢，然后我82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当时是准备了一支队伍啊，准备到这个人家里边去把他给，打个残废啊。我想在我这么幼小的年龄的时候就给我这么大的阴影，但是后来我父亲一句话就点醒我，他说他也不过是个可怜人，他也不过是一个工具人。他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就是他是经办人嘛，他有责任，他的背后的老板才是那一个惹不起的存在嘛，呀，所以当他就是抓错人了，最后广州市公安局就把我们他冤枉我们的这个案子那个人给抓到了，这个案子返回到军队的时候呢。他就变得只有到我们家来道歉了，然后我爸爸就很不高兴，就跟他讲：“你把一个12、13岁的孩子，没有证据、没有理由，就关了45天，结果今天你来告诉我说抓错了，而且你的道歉是这么轻描淡写，你觉得你还有脸在广州这个地面上混吗？”跟他一起去的是他的这个直线领导，回去就跟他讲，你还是离开广州吧，就把他发配到当时很穷的一个地方，叫做博罗县，呀，广东我很穷的一个地方，穷得不得了的一个人，就是那里是现在当然不错了，那个地方现在建得很，离广州也不远嘛，那他把他发配到那里去了，所以他们一家也都进不了广州。他们最后要想打报告重新回广州，但是因为有我父亲这个关系，有我们王家这个所谓的势力在广州，他进不来，他绝对进不来，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进广州，都待在博罗那里。我父亲跟他讲，他已经遭受他自己当父的代价了，你何必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呢？文革多少人不都因为这个缘故？倾家荡产，你现在不是还是四肢健全，好好的，你还有你自己的前途，你奔你自己去的，不要管他就好了。我记得我父亲当年跟我讲的话，以后我就跟我那些哥们讲，算了，放他一马吧。呀，当时讲的还是很豪横的，觉得自己好像多么了不起，放了他一马。可以想象这个报复之心，这很可怕。一旦你看见自己，你有报复之心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内心是很恶的。没有，你不信耶稣，你不会接纳你是一个非常恶的人。我信了耶稣，我才开始慢慢接纳，原来我是一个又诡诈、又邪恶、又狠辣，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呀。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吗？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诡诈的人吗？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呀凶恶的人、邪恶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说别人可以说自己是肯定会 defense 的呀。那你我的生命在哪里？也就看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恶、罪孽的承认的程度在哪里。所以，哀痛的人是本身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人，而这个苦难深重，不是因为看见别人有多么苦难深重、多么邪恶，那是要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就是那个邪恶的人，我们就是那个诡诈的人，我们就是那个离不开耶稣基督的人。离开耶稣基督，我们里边是绝望的，不会有盼望的。好，我稍稍停一停吧。讲了两幅了，八幅讲了两幅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要讲吗？回应吗？我蛮希望你们回应的，因为如果说你们只是听，没有任何回应，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呀。以真说的对，我们都是蛮自恋的。安红，好久不见你了，安红，菲菲，你说。
哦，就是牧师讲到这个八福，尤其讲到这个虚心的时候，和我以前理解这个虚心，不一样哈。就是，也是点出了我们真正的虚心来自于看到自己的就是不足哈，就是贫乏。然后就是这个哀痛哈， 就是能够看到自己恶的本相，为自己这种恶的本相而就是厌恶吧，或者是那种痛恨。这是跟以前的理解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哈。谢谢牧师。
谢谢菲菲。哀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里边的一个醒悟吧，一个醒过来，wake up。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如此可怕的人，我是一个如此罪恶深重的人。我知道到了一个地步，我几乎是没脸见人，我几乎不敢见神。你看彼得。在主复活之后，他就是处在那个哀痛之中。主啊，远离我，我是个罪人。你看他就在表达他的哀痛。他主远离我，离开我，我不配见你。每次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悔改的时候，这个感觉是很强烈的。祷告的时候都不敢呼求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主啊，就这么敢轻轻那么叫一声，就知道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哇，看见神的圣洁，看见自己的污秽，那种哀痛，那种难过，那种伤心，呀，那种喘大气，就不，这都在灵修的时候处理的。一大早起床，这就是你这，我鼓励这里最近这段时间你们灵修用8幅，一幅一天。我体会这一天，我就默想什么是虚心啊，什么是哀痛啊，我慢慢默想，慢慢想，神啊，求你教导我什么是你心目当中那个虚心和哀痛，求你给我一个眼光，看见我自己生命当中的那种罪孽，看见我生命当中那个贫乏。原来我灵里边真的是个穷人，然后我还竟然还拿着属世的一点小破财产去夸耀，在人的面前讲话的时候还带着一份这种自夸，主求你赦免我。我跟我两个孩子也讲，我说我们属灵人是不给孩子留遗产的，所以我最后的所有东西我都会捐给教会。你们给我的每一分钱，给我的所有的支持 support，你就当是奉献就好了，没回头的。我不会留任何财产给你们，我要留就留圣经给你们，我要留基督给你们，我要留就留核心价值观给你们。我的所事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我说我不希望你们拥有从我这里得来的属世界的东西，以后讲起从爸爸妈妈这里来的，除了圣经，除了基督，除了核心价值观，没别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我还要搞一些别的垃圾呢？所以我也劝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思考一下，你是不是要留一个什么财产给孩子？呀，你留财产给孩子的心思意念的本身，先不要说留。坦率讲，如果我们今天是已经信了耶稣，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委身给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如果还有一个要留世上的财产给儿女，留一分就是一分的咒诅。你应该尽你所能，把这一生所有的财富、所有的都用在天国上，都用来教导儿女尊主伟大。这个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花费的。如果我们还嘴巴一辈子讲了一辈子耶稣，到临死的时候还是把啊，你看，孩子，这是财产，这是我生的财位，这留给你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等于告诉孩子说，其实你在乎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所看不见的那个钱财。在1年前、2年、1年半前吧，我女儿就曾经有一次回来跟我讲，她说：“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太简陋了，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 manufacturer，就什么呢？我们没这个房子没有打地基的，就是铺了 八根水泥柱子，房子就往上买，从工厂买回来往上一放，好像是个简易房子。原来我们是住在一个豪宅里边，住在一个那样的，当然欠了很多债。后来我们过了60岁以后，我们就开始跟师母商量，我说我们就把城里边的房子卖了，过来买一个这个房子，不要欠债。本身在世界上就是一个客旅。为什么要总是想着在这个世上存留一些产业，存留一些好像眼睛可以看见、手可以摸到的这些财富、心才安，而不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我就平安了呢？这都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呐。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诡诈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连这个眼光都没有的。我们总是想在世上抓一些东西，好像留给一些财产给儿女，好像你才心安。这女儿就跟我讲，她说：“我想跟弟弟联合起来，帮你们建一个好房子，一个水泥的房子，一个地基的房子，一个踏踏实实的房子，让我爸爸妈妈住得好一点。”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做好一个准备，见了我以后就是奉献给教会的，我不会留给你们的。你还要见吗？不说话。我说我跟妈妈在世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我为什么要住一个那么好的房子？我说以后到老了，这个房子如果被龙卷风给卷走了，或者是老了旧了之后住不下去了。我说买一个那种 RV 的那种车来，就很多地方都可以停嘛，在哪都可以一停，开个车就到了，一停就好，四海为家。而且以后到老了，假如我还能开得动车，我就开着 RV 去附近那些小城镇，跟那些流浪在那里的华人呐、啊，或者什么人呢、啊，小城跟他们去传福音。我希望我就这一生走到哪。到死那一步，我还在传福音，我还在跟人讲神的道，而回头一看自己是贫穷的，一看自己在世上是一无所有的，我有的财产都存在天家了，这样我才知道我确据说我真的是富有的，那当然就是现在我的那个地方也已经变成教会了。那我也希望以后这个地方就是，看神怎么带了。就如果在本地能够找一个牧者，能够来 take care 来照顾这个地方，能够让这个教会一直那么存在下去，那是最好。如果不行，那看神带领了，我也不知道。愿神就亲自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核心价值观的见证吧。这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是知识的积累堆积，乃是属灵生命的传递。一个核心价值观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活出来？好像最近我们教会教牧同工，我们在思考这个教会埋目的的问题。我就想，就是原来我真的没这个思考，觉得死了就死了，别管那么多了，一把火烧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当然可以这么潇洒。但是我也要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是从欧洲到美国，这些教会都在有一个目的在后面呢？什么意思呢？几个意思呢？我去石云去挨打他们那个 city，他们挨打结婚那个教会，他们后面就有一些目的。一个家族，一个家庭，我就看了哦，叫什么名字，哪年生，哪年死，那都在教会里边的人嘛。在美国这边的墓地呢，它有个 list，在 Facebook 上就有个 list，有一个名单在那里，何时生，何时死。那我再进去查一查，可能有些见证也会记载下来。我是想以后慢慢以后，网络 AI 成熟了，这些东西都应该都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做见证的 tool，一个工具吧。 那我起码是在一块地里面有一个墓碑，刻一些字，把我们教会的历史讲一下，把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经历讲一下，让看见的人听见，因我们的缘故，听见耶稣的名字，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我们继续的祷告了，看神怎么带领。这个想法，我就大概这几年慢慢慢慢酝酿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今年也到年底就66岁了，也倒不是说我马上就要死了，我猜我没那么快，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服侍神的。但先把这个准备好，那也跟教会弟兄姐妹也做好这个预备，跟年龄无关了。礼拜天我跟师母把阿希带过去的时候，他说我还年轻，你们老了，你们看我走了。我说不行，陪着老人家一起看，他嫌我们烦，呀。但是这个价值观，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你能看见你的贫穷吗？你能看见你的罪孽深重吗？这是这两个福里边，二福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个反省。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怎么样去看？应该怎么样去与神同行？好，我们看今天看多一个福，好吧？
哎，牧师，牧师，
啊，说，你别说。
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我处在一个环境啊、关系啊、家庭环境关系啊比较恶劣的一种环境，有语言当中会有许多的嫌弃、许多的指责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内心那本身呢？回到所在里面呢，当然是会看到自己的贫穷，会为自己哀痛啊。那原先呢，那是这样。那渐渐的呢，又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之后呢，然后还是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又遇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又遇到这样的环境。那这个会有一个激烈的，会和这种文化，你知道，那首先我们华人文化本身，无论长辈也好，父亲也好，都是比较那个。比较这种压制很重的嘛，那在这种在这样的一种张力对抗当中，其实，怎么讲的呢？今天早晨的牧师的句句珠玑刺透我心啊，确实要重新对我自己个人要重新来的有关照，因为自己有点皮有点厚实了，其实这个是很不好，是真的皮。但是确实会有一种情况，会面对周围的环境哦，对吧？这是神的，那我们可以讲，这是神所摆的环境，但是也是有些人故意非得这个他的这个恶那种人性的恶啊，真的是人或者是真的是人性的恶，怎么去辨别分析那个，怎么去应对这两种的关系呢？牧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你呢，李伟啊？你呢？你也比较爱面子。我一般在公开场合上，我一般不说你。我也生怕你受不了，我也生怕你脸皮薄。最近我发现你有一些开始成长，开始可以公开来问。那我一回答，肯定就难免会加个引号啊，会伤到你嘛。那你要能够顶得住这个伤，我才能讲。你顶不住这个伤，我就不讲。你懂我意思？我也看着你，就是渐渐的刚强起来，这是我开心的。那我也希望我讲的时候，尽可能有所收敛，有所保留，对你有所保护。这是我的初衷了，我心里边这么想。一方面我在乎你，很疼爱你；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很想略略的让你刚强一点，鞭策你一下，懂我意思？我也是两种情感在挣扎了。那先简单讲一下呢，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蛮不是你了，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这只是你比较明显的一点，你对自己蛮在乎的，你应该同意这一点，你对自己的感受啊比较敏锐一点，那这种敏锐呢，往上一走就变成自恋了，你会觉得自己相当不错的。 呀，你会觉得，因为当你对自己的认知处在一种自恋的位置上，而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满足你这个 requirement 这个要求达不到的，所以你这种落差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种失落的根源。所以，当你在这种情况下读经，你也容易受影响，你通常不容易读得懂。读不懂的原因是你的那个老我、自我没放下来，没放下来你就拦阻在那里，哪怕经文就在你身边，在你的眼睛面前你也看不见，在你身边经过你也没感觉。经文去到水深之处吧，那个鱼一定是离你而去的，你会错失良机捕鱼，你的网会漏，你的鱼钩会走。那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略略用一用你所讲的这个言语的蛛丝马迹和痕迹吧。在你身边的环境，我大致也知道。呀，你所处的环境，无论是教会还是公司还是你的朋友，其实你处在一个所谓的夹心饼干这么一种光景，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夹心饼干。你懂我的意思啊？走到哪里，反里外都是不对的。你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呀，谁都看你有毛病，谁都看你觉得你不对，那但是这种情况，你如果是把镜头放宽，然后把那个焦距放远，你会发现其实人人都是这样子的，只是你看不到别人是这样，你只看到你自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别人反应没有你这么大呢？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你看自己过于重了。第三，假如你用今天这前面两个福来面对你自己，有人说你贫穷，阿门，感谢主啊，我就是贫穷的人呐。假如有人说你罪孽深重，阿门，我就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呢。那这些人是打不到你的，这是我的窍门，你知道吧？这是我生命的奥秘，谁都可以来攻击我的，你不管怎么攻击，我都爱你，你懂我意思吧？我一开始，我刚刚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同工们呢、执事们呢、我的主任牧师们呢、我的那些上级下级，所有人，我的感觉好像万箭穿心，都来对我发射，我受不了的。回到家，我就跟师母讲：“哎呀，谁说我什么了？谁说我什么了？”师母有一点好，这个我要给你们大家表扬一下她。师母，我认识她30多年，她从来，我说这是从来哦，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包括我的敌人，就对我很不好的人，她也会说：“牧师，我们要不要为他做个祷告？他可能有些需要啊，难处是我们的盲点，我们看不到。”我们先祷告了再说，先在神面前祷告了再说。他的情况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先处理跟神的关系。师母这点是帮我的，那我遇到这个情况，我自知理亏。我说啊，师母，对不起，我刚才在你面前，我又不知不觉的，其实也是刻意的。表面上我说我不知不觉是给自己找理由，其实我蛮刻意的在你面前讲了他许多坏话。我深知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我请你为我祷告，师母是一个蛮有祝福人为人祷告的恩赐，她的汉语中文表达的当然没我流利了。我跟她刚结婚的时候，她中文讲不完几个完整的句子的。我跟她刚认识，我们吵架都得，如果真要吵架，都得用挪威文来吵。她的最好的语言是挪威文，中文的不怎么样。但是跟我结婚30年了。中文现在变得可以了，但还是很弱了。其实，对于一个熟练的中国人来讲，他的语言其实还是很弱的，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他对我的很多的这样的关心，说你当你看一个人不好的时候，通常最大的概率就是你自己有跟他同样的问题。这个礼物我很想送给你，师母当年送给我的礼物，我也很想送给你。这是一个不变的经律。只要你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个缺点，大概率 多数情况当中，都是神借的这个眼光，让你拿个镜子照自己。他的缺点就是你有的一个毛病，他的不足就是你的一个亏欠。你先不要管对和不对，你先把这个当做真理接受的。我30年生命成长的奥秘是这里。每当我看见有个人有缺点的时候，我就会跟神笑。我主啊，你又给我照镜子了，看到我身边有这个毛病，你借着这个镜子来提醒我。我已经知道神给我做事的方式，他给我表达，他就这个方式。只要我看到有一个人对我不好，我说那一定是我有这个毛病，一定我有这个缺点，爱挑人毛病了啊，老爱指出别人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就当有这样的人对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最近我一定在犯这样的毛病。所以礼拜天我们去那个 McKinney Blue Ridge 那个墓地的时候，我跟师母就手拉着手在墓地那里慢慢走，然后换回姐妹就帮我们拍照片，然后拍得不错了，她拍的照片很好，但是我鸡蛋里边挑骨头，你看你这个角度不好吧？你看在我心口上有个光影，你想枪毙我吗？后来晚上回去我安静的时候，我说哎。我怎么这么爱挑换灰的毛病？人家在拿照相机、手机服侍我，给师母拍个照片，我怎么就那么容易挑出他的毛病，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呢？我想你，这就是我的毛病啊，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在弟兄姐妹在身边，也有人这么对我说话，我就知道神在提醒我，我一个机灵。从床上翻起来，我说看着天花板上，我说主，你又跟我说话了，对不对？我把这个其实是我生命成长的奥秘，我把这个体会告诉你，李伟。每当你身边不管是谁跟你关系近也好，远也好，他只要挑你毛病的时候，你记住，本质上不是人，是神和你的关系，神借着这一面镜子来对你说话。就是你身上有一样，这个人作为镜子向你启示的这个毛病，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就当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个人，你懂我的意思，伤不了你的，你会无条件的爱他，他是被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对不对？你清楚这种立体关系的时候，你会坦然的去爱他，坦然的跟他分享，对啊，我就是那么不好的。我说，但是你们还接纳我、爱我，那我谢谢你们。那我也接纳你们，有一天不接纳我了，那我也就离开呗。Why not？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太重。我在这个家庭中，我在这个群体中，我在这个教会中，我在这个学校中，任何位置我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神才重要。那我宁可看他人比我重要，比我强。所以我常常给你们讲那句话，你们得懂才行。李伟，我多么希望你快点成长起来，把牧师的权给夺了，然后当牧师去取代我。年轻人把教会的担子挑起，我可高兴了。我心里话，真的，这是我很愿意搭后面的人过来取代我，把我给赶走，我是很开心的。我说的赶，当然不是那种情绪上的赶，就是真实的让我在这里不需要我了。你们有人成长到这，那如果这样子。我是越来，记住我下面这句话，这是我第四点讲的。我是越来越看不见自己了，听得懂我这一句话吗？李伟，我是越来，我在基督里时间越长，我就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原来这句话我听不懂，什么叫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Come on，拜托，我不再是我，那我在哪？你生命之道是要去体会的，就是当你在。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一个公司，一个任何地方，你是越来越看不见自己，只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工，自己只是一个，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存在。其实一切都是神，出于神的工作，他掌王权，居首位，我那么重要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我身边这人是不是蒙上帝的祝福？有没有因为我的祷告、祈求和感谢，让我身边这人 都得祝福。我在乎的是这个，为什么呢？第五点，我要交账啊。今后我去到神面前，神就问我：“哎，我记得李伟给你提了个毛病啊，作为镜子提醒你了，你有没有为李伟祷告祝福呢？”哎呀，神忘了，我当时净顾着发情绪了，净顾着默默的跟他生气了，我净顾着自己，哎呀，这心里边小九九揪心难过了，回去还跟老婆讲，回去跟岳母讲了。我就跟牧师讲，竟描述我心里边的挣扎感受，我觉得我好难过，好伤心。上帝说：“你怎么那么在乎你自己呢？为什么不在乎我呢？为什么不在乎人呢？那个给你提问题、发情绪，哪怕他有毛病、他有问题，那不过是上帝用来一个镜子来提醒我，让我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角度换一换，你是要交账的，所以我要赶紧抓紧这个时间。不管谁在对我说什么，我心里边一定要爱这个人，我要摸心，主啊，求你印证我心里边真爱他吗？如果是，我就很放心了。我开始要为他祷告，我开始默默的为他祝福。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上帝知道我在为他祝福，这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我们在神面前活得很可怜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有可能活得连外邦人都不如。你懂我意思吗？外邦人才会这么活的嘛，活的就是一点屁大个小事儿，我们就斤斤计较，这也受不了，那也受不了。那是外邦人做的事，我们是心里边有天国呀，心里边有大使命啊，心里边有耶稣基督啊，心里边有求他人的益处啊，心里边有看他人比自己强啊，心里边有看神总以为亏欠呢、啊，这是我们心里边要装的东西，怎么会老装自己的？哎呀，这个也难受啦，哎呀，那个也很伤心了，哎呦，又要哭了，哎呀，又要难过了。坦率讲，当我们心里边被上帝、被神的爱、被圣经充满了，我们真没空间，也没时间去在乎那个不值得被自己在乎的那个自己。我想我讲这五点吧。我想你其实最后一点也讲 conclusion 也算讲完了，就是 not worthy 最后一点就 not worthy 不值得。我讲这五点，最后讲个小结供你参考，好不好？那也为你感恩，今天你是在公众来问我，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福气，你很有胆量，你很有成长的弟兄。牧师心里边为你感恩。我觉得这一天我等到你了。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其实最勇敢的是我们可意，可意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很勇敢见光的孩子。他的什么尴尬啦，所谓的丑陋啊，他都公开的讲，但他成长得很皮实，我也很放心这孩子。对，他总有一些稍稍狠一点点的打一打，但是也是百般的疼爱他知道的，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是慢慢的去培养这种，就是老人家嘛，我老人家尽可能是帮助年轻但能够在他生命成长这个阶段和过程当中能够往前走多一步，你懂的吗？就讲这么多吧，好不好，李威？上帝祝福你。
谢谢牧师。那你说是今年的夏令会的时候会，教导卢卡安静是吧？
对，7月9号到24号，
非常期待。
这个谁说我的脸只露了一半？是以真吗？还是方中说我的脸？就
我。
是你呀，啊，哦，是你，不是我。好，方总，你要说话吗？请说。
没有，因为你刚问是谁，我就说是我。现在是 Emma 要说话。
哦，艾玛说，艾玛。
对，我就是说，你今天那个八福是不是再能多讲一个？你刚才正好要讲温柔， 结果后来因为李卫提问题了，
好，
就讲，那我看现在还有1刻钟时间，能不能把这个温柔再讲一讲？我对，讲三个，讲2个太少。
好，讲三个，我把温柔讲完。那温柔什么意思呢？温柔通常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人态度很软呐、啊，这个人好像有一些什么事，有些什么事情，表达的方式比较有限呐、啊，或者这个态度很良善呐、啊，诸如此类的，这是我们对温柔的理解比较多的倾向是在这里，对吧？但是温柔呢？你知道吗？温柔是一个，不坚持自己却坚持耶稣基督的一个持续认定，这是我给他的定义啊。温柔是非常刚强的，温柔啊，是非常非常刚强壮胆啊。温柔是一个持续不变的持守，而这个持续不变的持守的方向却不是自己。自己是可以损失利益，自己可以丢掉面子，自己是可以放弃权利，但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圣经的真理，他却是持守的。呀，他可以吃亏，但他却不放弃原则。呀，他看重的是圣经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自己的一切是可以 give up，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对上帝的真理却是持守的，而温柔在这一点上，两边的平衡当中，他更多的选择或者强调是对真理的持定不放松，这是温柔啊。温柔可以不坚持自己，但一定坚持真理。而这个不坚持自己与坚持真理当中，圣经中的温柔比较强调的是对真理的持守与坚持。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了解，就是温柔是什么意思了啊。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就好像我刚才举个例子，我对我的孩子讲，我说我们王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做父母的，把我们最宝贵传给你们的，就是圣经，就是基督，就是圣经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跟妈妈这一生，啊，我们为主而活的见证，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基督里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留给你们的财富，而所有的有。什么房子啊、车子啊，那东西都其实是我们所轻看的呀。我也知道呀，其实也跟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心声。为什么后来我坚持要把房子买在乡下呢？因为乡下这个房子呢，它不是那种城里边的那种大 house 啊，根基好啊。然后可以存留价值、升值快呀，诸如此类，不是这样的房子，乃是一个价值并不太高，升值也是很有限的，而在人看起来也真的是贫穷的人才住的房子。那我觉得神的仆人应以此为表达什么是我们真正最有价值的核心价值观。那这个呢，这其实是跟我对在美国境内的这些牧师们呢。我当然不会点名了。他们在美国拥有许多名牧师、许多名讲员，他们在美国所拥有的产业、房产，也是我在广州跟我 夸口的那个发小朋友一样，也是5到10栋这种加州纽约级别的房产，你大概知道他们的财富到什么样的地步，并且他们并不隐晦，常常在口中自夸。我其实蛮伤痛的，就我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他们就也谈到说，一个牧师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财富观，怎样的价值观。我当然不好批评谁，不，我也知道一讲可能也碰到哪个雷呀，哪个什么的，到时候也，哎呀，也会伤到什么人。当然，我这个年纪也不怕伤谁了，但我目的不是要伤人，我只是鼓励每一个做上帝仆人的，要轻看世上的财富、金钱。呀，房产、车产、地产、物产，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要怎样活出我们人生，那最高的价值就是耶稣，就在天国积攒财富在天上。我跟我两个孩子也讲，我说我只要还有口气，我说妈妈不用你们照顾，我来照顾他。只要我在，妈妈就会很安心的在这个世上生活。但是我要有一天我走得早了，我不在了，我就对两个孩子提出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请你们把妈妈接到你们家去吧。她一个人在乡下的房子，她真的没能力的。她一出门可能担心被狗咬，她跟狗讲话的方式都是好像遭狗咬的那个方式。又温柔又小声，狗又听不清，以为就是说你快来咬我吧，人家狗在咬它，它很温柔，不要咬我，干什么？你离我远一点，走开，还是很温柔的跟狗这么讲过，这样子再咬一口，其实我是略略有一些担心它了，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们看在生你养你的母亲的份上，在爸爸走了以后，把他接到家里面去照顾妈妈，到的。送他最后那几年，我说爸爸只要还活着，不想你们照顾，也不想你们来管我们，我们两个老人家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我真的不想沾孩子的光，我也不想回挪威去沾挪威的高福利的整个国家把我都包起来的那种政府福利财务的制度，那也是增加别人纳税人的钱。我就想尽可能的，就是我跟师母吧，两个人就相依为命，到老的时候，你帮帮我，我帮帮你，把最后的日子度过去。当我传福音传不动的时候，那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摩西一样，安安静静的去尼泊山，就安安静静等着天使来接我，等着主来接我，我就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尽量少给人添麻烦。我两个孩子也跟我讲，爹地，我们会照顾你的，不是单单妈妈哟。你到时候身体不行了，有什么困难，我们怎么可能看着你不管呢？我说姑且听之。我说世间自古都是自古，久病床前无孝子，小孩跟父母住在一起，结局好的不多。我说我也不做这个奢望。尽管你们这么表达，我只是求你们照顾一下妈妈，在她最后的几年的时候，稍稍照顾他们一下。大家听懂这个？我这在讲的不是在诉苦，我在讲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尽最大限度的给基督。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其实。是很难做到温柔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人一旦考虑自己略略多一点，你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温柔的人的最大的特点就在基督里的那份不懈的持守，就是在我这一生当中，最大限度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益处放到最低，把基督的益处、基督的荣誉。荣耀放到最高的位置上。当我走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就很放心的跟神讲主啊，请看我是一个温柔的人吗？ 求你以一个温柔人的身份来接纳我的灵魂，因为我对你是温柔的，对你的温柔亦是我持守真道，我舍弃自己在世上的权利，我不要财富，我不要名，我不要利，我都不要，我只要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是，不是单单嘴巴说，乃是你要活出这个见证来。你身边人都知道你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想骗骗不了身边人的，骗不了你的孩子的。离你近的人是最容易看到你是虚假，最容易看到你的夸口。可能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一点一滴慢慢的教会我们，好好处理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的不配，我们的不足。呀，能有一分钟给基督活的，我们就活这一分钟。尽我们所能的，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容神一人的核心价值观里边，以至于有一天神来到我们面前，对我们说：“你真是一个温柔的人呐、啊！”我就会跟神讲：“主啊，阿门，感谢主，因你的爱，我竟然成了一个温柔的人。”那么清楚温柔了吗？温柔的人一定是一个甘心的人，甘心乐意。当然，这个跟我们的属世的价值观是有矛盾的。你看，我们一般父母。对儿女怎么说？你可千万不要输在什么地方？起跑线上，对吧？家家父母都是对儿女讲话的。第二，我们会怎么跟孩子讲呢？你想做人上人，就当吃苦中苦，对不对？但是你反省，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为什么不能做一个人？中人，在人群中其中一个人嘛，甚至有一天就做个人下人，效法耶稣基督做仆人，为门徒洗脚又如何？我们是不是甘心？我们这辈子在人的眼中，我们是平庸的。我记得我92年回到国内去，让多少人看见我，甚至是流下了绝望的眼泪呀、啊。因为他们过去对我的期望很高，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叱咤风云的人。从小到大，我被多少家长啊、哥们儿姐们的发小看好，觉得我出国留学几年回到中国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很多很多这些人对我抱有这样的期望，结果回来以后发现我整个生命的状态改，我竟然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对自己的名誉、地位、荣誉，一切不再坚持。他们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人废了。”是我的一个发小讲的。我们从幼稚园一起呀，洗澡的时候光着屁股的，一起那么长大的呀。他是发了大财了，他现在身上可能还有100个亿吧，人民币。他去了加拿大，或者从加拿大回到中国也发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中国所发财所用的手段，所用的本事，我说在我看来，我如同粪土一般的价值，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要的就是。我的主，我的耶稣，我的基督，看我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我的最高价值。我要跟他交这一笔账。他说：“哪有基督呀？哪有耶稣？哪有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恶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作恶多端的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合理、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我说，正因为有这些，我们才需要去依靠耶稣啊！我们人没能力的，谁说没能力？你看我们的祖先怎么样打土豪分田地， 我的打完之后不也是贪官一片吗？对不对？什么时候中国少过贪官污吏啊？没少，几千年来从来没少，对不对？美国好吗？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啊。美国现在的大媒体一天到晚造谣，讲的都是假话，听他的新闻，我都不知道听的哪一句是真相。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后真相时代，本质就是无真相时代。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新闻讲的句子，基本上我们都很难去相信哪句话是真的。我现在看新闻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是呀，每天我打开二三十个媒体。然后把新闻整理一下，作为我自己理解的新闻。现在发现不能这样子了。现在我读新闻要把对立的新闻一起读，看着对同一件事情的报道，中立的新闻、偏左的新闻、偏右的新闻一起读，同一个新闻他们不同的看法，把它综合起来，大概它的结论是什么？现在看新闻得这么看，累很多呀，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个个都不温柔了，个个都在坚持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立场。好吧，就讲这些吧，艾玛，好不好？温柔我就讲到这里，有问题你可以提。好，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是很高兴你们问问题的，知道不？可以今天很安静哦。牧师又不打你，又不骂你，怕什么？出来讲几句话呗，好不好？
不是，我一直在听，
就
谢
在
谢。
听啊，你现在是变成乖宝宝了，牧师不用打了，是不是？还是要打？
还是要打。
你老是申请要牧师打，牧师就是不打你。你怎么样？你跟 Aaron 关系都好吗？
挺好的。牧师，我找到一份工作了。
哦，在哪里？
在美国的农业部，就是
哦，
当地
又
的
是，干什么呢？财务吗？
对，帮当地的奶农做那个他们的审计工作。
哇哦，Auditor，那是很不一样。
但是这个工作就比之前的要。配的少很多，因为它好像也没有太复杂吧，所以根据工作的复杂程度，它不是什么很高要求的工作。但
那
是感谢。
听起来不错，工作压力不大。有益于你快备孕、快怀孕了，我们都等得急了。我跟师母那天讲，我可以如果再怀不上孕，我们要带个棍子去打人了。
那我也不能做决定啊，那只能看神的意思了。
反正你们两个人轮流打，打完你就打 Aaron，两个都得挨打。你主要的任务现在是怀孕了，你不要再拖了，你知道吧？年纪不小了，小孩子。只要结了婚，只要有一线机会和希望，就快点怀孕。小孩越早生越好，生的越多越好。你生7个，我帮你带2个，方壮一带一个，换灰带一个。好不好？
好啊，如果允许的话，
我就喜欢孩子。只要有孩子，我就很高兴。那时候我跟师母讲：“哎呀，你就只给我2个。”我说：“我也不要求7个，你给我生仨也好啊。”结果来到美国以后，发现方舟阿姨就生了3个呀，气死人吧！你说？
方舟阿姨有福气。
还有牧师，牧师，好，没事儿，可以，
陈
准备
娟，
先说。
人
哦，没有，
人就
啊，我说可以准备说完了吗？我说完了，没说完，你
啊，
可以先说。
你说，
那
同学，
我就最后一句吧，就是我在最近老被那个 Aaron 逼着赶紧把罗马书给背下来，然后我刚把那个罗马第1章第2节背的没有很熟，然后现在他要开始说，那往下再往下三四。然后三四其实三四五六七是很长的一个句子，中间是没有停顿的，我就觉得很困难。因为他又常常逼着我，所以每天都要检查，我就觉得我找个工作还可以躲一躲他。对，就是这样。
这傻孩子，能够背经文多好，趁年轻快点背啊，傻孩子啊，知道不？尽你所能，快点背。
他严格吧，他揪着我，我过生日，他揪着我去爬山，然后我全2件羽绒服都湿透了。我说过生日不是在家做一顿好吃的给我，他说不行，我带着你去爬山吧。
你跟他讲，等你怀了孕以后，再带我去爬山，好不
好
好？
了，好，成娟姐妹，
陈建，陈建说，
好的好的，感谢组听了可以怎么的分享，感谢组。然后是这样，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有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确实是个特别恶的人，就是可能神借着我的工作环境，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年龄比我大1岁嘛，然后今年40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然后呢，他的性格上非常的个性，就是和周边的，就是包括那个同事他都合不来。然后呢，我们俩又得天天去相处，然后就是经常性的，他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儿，然后可能就是，对我言语上的这种，不管是嘲笑啊，还是这种攻击，有时候就特别能够激起我的怒气啊。然后，我前几天的时候，前天我又跟他我们俩就吵了一架，就吵完，昨天也就工作上该怎么交接还要怎么交接，因为工作上好多都是需要衔接的。当时我特别的生气，我就给他吵了一架。然后我当时想，我就信了耶稣，如果不是信耶稣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整他一顿，我绝对不受这口气。哎，所以说就是看到自己真的确实是特别的恶，因为之前的时候吧，我们这么多年了，因为一起工作了6、7年的同事了，然后就是经常性的是这个样子。但有一段时间，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然后我愿意，我觉得就是大多数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保持了沉默，不管他言语上说的多么难听，然后多么的不舒服，但我还是保持了沉默。但是有时候就我真的是沉不住气了，所以说呢，其实可能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真的有很多的这种苦读，然后呢就是没有喜乐。然后就是他最开心的地方就是购物，买，他这样的话让他很开心。所以其实我也给他传过福音，然后我也送了他一本圣经。但是就是我同事，因为他这种情绪上的，就比方今天特别好，明天立马翻脸。哎，所以说那天我们俩又吵完一架之后，我又在神面前做了祷告，我说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怎么说呢？其实特别没有活出神的这种荣耀，我真的没有忍耐住，然后又跟他吵架了。所以说呢，就后来，我还跟我妹妹，我们俩在聊这事儿，因为我妹、我妈他们都知道。然后我就经常性的，然后和他就是这样去聊，并且就是很多的，可能我很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有很多的论断，然后就是这样，对他的不满啊，然后就是和他们在那个，哎。聊聊吧，所以说真的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借着神，真的借着环境，让我看到了，其实我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恶的人。对对对，我就分享这个，不是，
谢谢你，陈娟。你，我觉得你今天跟李伟也差不多，也是有一
是。
个勇气在众人面前见证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亏欠、自己的邪恶、自己的本相，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动工，我们才敢说得出来，否则就没有这个安全感。 一个敢于在
我
众
相
人
信。
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他是有圣灵的人，他是有安全感的人啊，所以为你感恩。那当然是我刚才跟李伟弟兄讲的那个原理，跟你讲也是一样的，就是神专门安排一个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其实就是目的让神让你看见自己的那面镜子，目的不是他，是看你自己。所以当你看见你自己，
感谢
你
主，
心里边就不会生他的气了。原来神，你给我这么一面镜子，感谢主，你真好。要不你要不用这个镜子，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这么坏，这么邪恶。感谢主，有圣灵提醒我，我要警醒祷告，免得被这个邪恶、被这个恨所捆绑住。这个就成我们生命的成长。那么你对他呢，也没有那个所谓的气了。他对你
谢
再怎么
主，
就是神再放一个镜子，主，感谢主，你真是又来给我照镜子。所以你的对象，你的开始的人，跟神相遇，哇，哎，陈娟，你的背景是讲英文的呀，中英文的，是吧？你在车站是吧？陈娟，
等一下，我在地铁里边，不是，
哦，
我在地铁里边了。
从哪里到哪里？地铁？
我现在是正好在地铁1号线，在西单换乘，然后那个到王府井下。
哦，北京，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消息，看来不准确。他们有人告诉说，中国什么地方我倒忘了什么地方，好像把所有的中英文的标志都去掉了，全部改成俄文、俄语、俄罗斯语。我说那就多可惜啊，怎么变成俄语了，不是英文了？
没有，应该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那我。我刚刚听到了，我就知道原来那个消息也是不准的。好，
谢谢牧师，感谢主，谢谢您。
谢谢你，感谢主，你的分非常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上帝祝福。方舟婆婆来做一个祷告吧，方舟，可否？
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要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让我们今天呀走了三句的经文呀，从虚心的人、哀痛的人，还有温柔的人，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几天，让我们在灵修的当中，我们就牧师刚刚说的，让我们一天一个福，让我们来灵修这个经文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牧师反复的强调，讲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在哪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不是单单的就把这几句经文作为一个解释，而是能够带进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方舟，我们是明天直接在那里见面，还是你先过来，我们再一起？